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甚至是爱我们到为我们舍命的主，不仅是为我们舍命，也从死里复活，将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的主，也不仅是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生命的主，而是赐下圣灵天天引导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起来跟从基督的主。我们谢谢你将这样极大的丰富和恩典和丰盛都赐给我们，好像我们的生命在这地上不是枉然，而是可以被你所爱，为你所用，也是成为成就你自己旨意，在这个世上能够举起你自己的十字架，吸引万人来归从，将你自己的荣耀在地上显明。我们为着我们的生命有份于你所赐下来如此宝贵而感谢，也为着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此去向着标杆而活，求赐下力量，求赐下圣灵来与我们同在，和赐给我们信心仰望，来赐给我们胆量，也赐给我们盼望，好使我们下垂的水和发酸的腿都可以站直。求你加力量给我们，也求此刻圣灵将你的话语来解开，使我们的心能够因着你照亮，也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更丰盛的领受，并且是活出来，使你自己的生命透过我们彰显。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席刚才为我们一起读了哈该书的第一章。那这是一段很长的圣经呢，整整一章的圣经。那我们从这一章当中，我们去看神今天要借助这幅画语来告诉我们什么。那我记得前不久了，我看了一个电影叫，我想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姐妹有看过，不知道摔跤吧爸爸，有没有弟兄姐妹看过？有看过的哈。那有一幕的是特别让我有体会的，就是这个男主角爸爸，然后在对这个女主角这个女儿大女儿痛骂一顿过后呢，然后这个大女儿非常高兴的对自己站在自己身边的妹妹说，我觉得好久没有听到爸爸这么骂我了，我觉得很开心，然后觉得很棒。那我觉得这个女儿是不是有被虐的想法？但其实不是，故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你知道这个爸爸呢，为了自己的女儿不像自己村里的人一样从十几岁就开始为了自己的人生就被这个传统的文化和自己这个小村子的文化然后就固定住了，以至于他们的未来的人生呢，然后没有更好的属于他们自己所选择的这样的生活。所以呢，这个爸爸因为是自己是摔跤的以前没有实现摔跤的梦想拿到冠军的梦想，所以今天就希望这个女儿来继承。但是他这样去做的时候遭到非常多的反对，那甚至当时的文化呢，家庭呢，甚至女儿们不理解啊，所以这一切都产生。但是后来呢，他突破了女儿从层层的这种摔跤当中慢慢的尽力起来，成为这个村里的榜样的时候呢，那后来这个女儿呢送进了国家队，成为摔跤的国家队里面的摔跤队员。那这个时候呢，然后大女儿去到国家队以后呢，然后环境变化了，也不再属于爸爸掌控了。这个时候呢，没想到国家队里的教练呢，其实是不太懂得如何因材施教的一个教练，也不太懂得然后是如何去训练一个队员去训练一个真正的摔跤队员的。那这样的时候呢，还有呢，国家队是一个大染缸，原来进去的人呢就开始变化了，不再是努力的练习为着那个冠军为着荣誉去奋斗，而是在那里怎么整天都是怎么去打扮，然后让自己更漂亮。后来呢，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过后，这个女儿呢就慢慢的心也不再是去练习，开始变得骄傲，开始变得要挑战父亲的权威，要开始变得要挑战父亲对她曾经的教导。这个时候呢，父女之间的关系就产生了隔阂了。产生隔阂过后呢，然后这个父亲就不再理这个女儿了，认为她让她很失望，让她很伤心。那 后来呢，这个女儿去参加国家队的比赛的时候，没想到输了，输得很惨。很惨过后呢，这个女儿觉得父亲的教导是真的，然后后来就向爸爸道歉。向爸爸道歉过后呢，爸爸重新再出山，然后帮助他想尽一切的办法，然后来希望可以陪伴他继续的成长。在这个时候呢，然后爸爸又开始比较严厉的，有可能有骂他的时候。但是这个女儿在不再认为爸爸骂她是一个什么，是责骂，而是一种爱的感受，让她感受到啊，爸爸的爱让她很爽。为什么？她可以感受爸爸的爱再一次回来。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处圣经所要继续分享的这处圣经，差不多也是在讲到关于天父骂他的子民重新要回转清醒过来该去怎么样的生活的一段圣经。那么我们去看这处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有时候父亲对孩子的责骂我们可能说是太过于严厉了，但是有时候如果我们细心的去听的话，如果父亲的责骂是引力到爱的这个成分的时候，那么子女呢是需要认真的听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来责备，借着心智来责备以色列百姓，他们对建造圣殿的信心慢慢的失去了，甚至找很多的借口来说，哎，现在不是时候了，不是时候了。那么原因是怎么样子呢？啊，原来呢，当以色列民哈该书记载这一帮以色列民建造圣殿停止的原因呢，是犹太人他们在主前的586年的时候呢，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哈。那所灭过后呢，他们就被掳，很多的精英就被掳去到巴比伦了。去到巴比伦之后呢，他们就在那里生活差不多有五六十年的时间了。当然你生活五六十年的时间以后呢，后来呢，这个波斯帝国打败了巴比伦，打败了巴比伦过后呢，波斯帝国就是不再是像巴比伦那样是用控制的方式来让所有的民族使他们服在他们的面前。那么波斯帝国呢，他们就开始有一些怀柔的政策，就是支持曾经被掳来到巴比伦的这些被掳的人民呢回到自己的地方去，甚至是呢他们可以建造自己的敬拜自己的神，甚至建拜圣殿。那么犹太人呢也因此这个时候呢就应验了先知对他们的预言，他们也就那个时候就开始赞美神，神是那么的真实，因为他们犯罪被神击的，然后去到巴比伦被掳到那里，现在神给他们机会回去了。那回去以后呢，就浩浩荡荡，这是在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的64节到65节，这里记载就是犹太人呢就由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大祭司，然后带领着42360人，然后还有这些仆婢啊，然后唱歌的很多的人，然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去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你知道耶路撒冷已经变化了60多年了，那差不多60年的日子在那里呢，曾经是一批犹太的精英，然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但剩下的呢还有很多的人。那当时巴比伦的一个政策呢是相当的希望分化所有民族，他们的使他们的凝聚力和凝固力呢因此而怎么样子可以使他们被打消。所以当犹太人他们的一批精英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呢，剩下的这一部分人呢，然后巴比伦又从外族人当中清移过来放在犹太人当中使他们通婚，然后几十年的变化了，又剩下了另外一代的人。那另外的人呢就是撒玛利亚人住在那里。那你知道过来几十年回去过后呢，你知道已经有人住在他们的地方，已经在那里住的人的时候，那犹太人回来他们说我们要建我们的圣殿。刚开始撒玛利亚人说那好啊，你们要建圣殿，那我们其实也是虽然不太纯准的，但是还怎么样，还是蛮有关系的是吧，还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建造好不好。犹太人说不行，你们已经不再是纯准的犹太人了，你们不再可以和我们一起建造圣殿，因为什么，你们是不洁的人，那不要他们建造，不要他们和他们一起建造，这样发生问题了。那犹太人说那撒玛利亚人说你们是谁啊，你们从外地来现在要和我们抢地盘， 然后要在我们的地方建圣殿，然后要在这里建造圣殿，并且要来在这里生活，抢我们的资源啊，不干。所以撒玛利亚人就想尽办法怎么样，要让犹太人在那里待不下去。刚开始是怎么样子啊？他们就打小报告啦，就报告给波斯帝国啦，说啊，犹太人他们回来了。那回来的人他们想干嘛？他们想造反，在这里重新的这个使他们的力量再一次聚集起来，要造反。那么没想到了，其实这位古列王在过几年之后呢，就怎么样死了。那死了过后呢，那他们回去几年过后，在那里要生活，那犹太人要生活，没想到，那么当时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都要很长时间了，对不对？要很长时间，也不知道古列王已经死了。那古列王支持他们到一个地步呢，怎么样？从自己国库里拿出钱来，然后甚至是下诏让旁边的所有的其他的国家的什么支持犹太人建造圣殿。那现在呢，当地的人起来要攻击犹太人，不准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在背后怎么样子来打小报告，写上书去到波斯帝国。没想到波斯帝国现在的政权发生了变化，是另外一位王起来了。另外一位王起来，刚好说到说，哦，犹太人他们要造反，刚好周围的地盘也有造反的声音。那么这个时候说，造反吗？好，不然他们再建造圣殿了。就这样子，犹太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去建造圣殿，然后刚刚建造了这个圣殿的根基就怎么样被迫停工了，他们不得再建造自己圣殿。但怎么办呢？他们回去了要生活了，对吗？那孩子要慢慢长大了，那自己要慢慢落根下来，要在那里生活了。那慢慢生活，犹太人都蛮厉害的，是吧？他们生存能力都蛮强的啊，再怎么样的慢慢做小生意啊，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啊，然后他们总是能生活生存下去，并且生存下去了。在到哈该书这个时候呢，大利乌上台的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已经什么16年已经过去了，就是他们在那里已经16年。那16年的时间呢，他们慢慢的生活怎么慢慢的好起来了。你可以看到他们好起来了，但好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忘记了他们回去的目的，神给他们恩典再次回去的目的是怎么样子，慢慢的忘记了神呼召他们这个民族最核心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建立神与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个圣殿才是他们最中心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在这里有些发生变化了。发生什么变化呢？他们慢慢的忘记了，甚至他们找借口说，我觉得还不是时候，还不是建造圣殿的时候，没有迹象来表明说我们可以建造圣殿。为什么？上面还没有招出来嘛，对吗？然后他们在这里生活，你看我们生活也不容易啊，对吧？外病然后又要欺负我们，然后我们在这里呢怎么样子又要顾自己的后代要成长，所以你说我们哪有精力哪有金钱来建造圣殿呢，对吗？你会发现他们有理由，因为这么建造圣殿当时是波斯帝国古列王从国库里支持我们，旁边以一有招数，二有钱财，三呢然后周围的人也不敢动我们。你看现在呢，旁边的人也欺负我们，然后这个波斯帝国也没有招数，然后现在呢也没有钱来建造圣殿，你让我们怎么去建造圣殿呢？然后所以呢，犹太人在这里说啊，建造圣殿的时候怎么还没到了。那这里就反问说，神借着哈该先知就来说，建造圣殿时间真的没到吗？时候真的没到吗？那这是这处圣经要问我们的。那我们来看到犹太人当慢慢的失去了神的心意的时候，那神是否就停手说，哦，你只要你们生活得好就行了，你们与我的关系怎么样无所谓。没有，神很爱惜自己的子民，神也知道时候到了，是该让百姓醒过来，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要借着他们来表明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的。所以如果我们从犹太人的角度去看呢，啊，犹太人不能建造圣殿是有客观的事实的。于是外面政治的环境呢，然后经济也不景气了，然后自己也要顾自己的生活了，那生存空间呢， 那都受到影响的时候，这里让我去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然后来重新建造圣殿，那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知道建造圣殿的意义是怎么样子，几乎整个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和生命都是以圣殿为中心的，这是神对他们的旨意，对吗？当中心和核心失去的时候，如果只顾着自己生活的时候，那么神是否会袖手旁观呢？对自己的子民会袖手旁观呢？我们来看，那犹太人是否事实如此呢？他们外在的环境看起来是有条件可讲的，但上帝怎么看呢？我们去细细的分析这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过的生活怎么样子，是与处境不太相符合的。为什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心思和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么神又要他们怎么样的回转过来。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处圣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呢，第二节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到，然后第三节说这殿仍然荒凉，但你们自己怎么样住天花板的房屋呢？然后什么是意思呢？住天花板的房屋呢，是说当时呢住天花板呢，其实就像今天的装修，然后会怎么样子用一些材料镶染在中间，然后怎么样使得整个漂亮一点呢，住的房屋然后怎么样子有艺术感一点，然后也住得漂亮一点。那么当时呢就反映说，其实犹太人他们当时回去住的房屋是什么，非常的简陋的，在当时的时代都是非常简陋的。那如果谁的家里盖用名贵的木材木料来镶染天花板呢，表示他们什么，用很多的时间，用很多的金钱，用很多的心思，用很多的精力，然后来装饰自己的房子的。意味着说他们将怎么样，自己很多的心思，基本上很多的心思就投入到怎么样，自己住的地方。当然你可以想象，可以想象犹太人从怎么样回去没有自己的地盘，要有自己的地盘，有了自己的地盘希望什么，有自己住的地盘，有自己住的地盘又希望什么，住得更好一点。那每个人都希望这样子。那你会发现对于我们上一代的，特别是从在内地的处境当中过的是吧，受过饥荒的人呢来讲呢，是吧，积攒就是积蓄，然后这个希望可以生活得更好，这是每个人都盼望的。那你会发现当犹太人他们回去过后，为了自己的生活，却是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基本上花在自己的生活上去，把自己生活的目标就仅仅是为着生活得更好而去生活的时候，失去了神呼召他们的目的。那这是一方面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一个方面是他们为了追求自己更好的生活花很多的精力在上面，另外一方面呢，那么与他们生活和自己的处境不相符合的地方有另外一方面。我们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可以看到，这里说神说你们多种的什么却少收，你们吃呢吃不饱，喝喝不足，然后怎么样子得工钱呢漏掉了。所以这是表明什么，经济不景气的，他们的时候的经济很不景气。但是当经济还不景非常不景气的时候，还想过比较好一点奢华的生活，那你会发现说，那么他们怎么样子，就表明说过于享受而看重自己的生活享受呢，过于他们收入的平衡了，就是他们的收入的平衡不能支撑他们的享受。但这个时候呢，说明他们更看重自己在世上的生活已经多过于自己所能承受的。那这是他们的处境。那你会发现那十六年过去了，但是呢他们为自己的生活呢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代价，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了，希望生活得更好的时候，却没有时间来顾想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和神的关系的时候。神说真的是时候还没到吗？这是神给他们的问题。那么来看犹太人说时候没有到是怎么回事呢？神为什么要借先知在那里责备他们呢？其实呢时候未到是他们的一个借口，对吗？从生活当中反映，其实不是生活他们时间没有到，不是他们没有时间，也不是没有精力，也不是没有金钱，而是他们的心怎么样子拼离了神给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所以静静的忘记 从这里可以看到说，他们在世界的生活的环境当中，慢慢的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是谁，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对于神的子民来讲，如果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是谁的时候，那是一件很大很重很重的事情，对吗？神为什么要叫他们建造圣殿？建造圣殿是为了什么？他们敬拜神。那么敬拜神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世人明白这群人是属于耶和华上帝，他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敬拜是他们身上的一个记号，使他们在世人当中和所有的环境当中和这个世界当中成为向外见证也向内凝聚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敬拜。但是他们今天呢，顾自己的生活了，敬拜呢已经慢慢的淡忘。所以你会发现犹太人他们忘记自己的身份了，从生活当中反映出来的一种反应就是说他们忘记了自己是谁。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忘记了他们生活的重心是什么。那么他们只顾着自己的生活，但是忘记了自己生活的 重心是什么样子。那你知道当我们身份迷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就出现问题，就是你不知道说什么是最重要，你没有清楚的身份的定位的时候，那么你就对自己的生活就是什么样子，没有重点的。那么你会发现在这里呢，他们的生活的重点是什么呀？就去建造房屋呢，然后就是希望让做得更漂亮一点呢，然后怎么样子，希望努力了劳力了，你会发现他们撒种啊，然后想吃的很好，然后想穿，但是呢却穿不暖。那你会发现这是这样的问题。那么第三呢，他们忘记了他们该依靠的是什么，并且更可怕的是当他们的生命当中和生活当中已经出现很多的警示的时候，他们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就是说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希望过得更好，却是没有得到这样的结果，但是出现了很多的状况，那么他们种下去没有收成，他们吃不饱，喝喝不足，然后穿不暖，得工钱了漏掉了。那么当生活当中出现这么多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警觉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你会发现说在这里三件事情是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应当依靠的是什么。这是在这里我们所发现从犹太人他们的处境当中和借口里面所反映出来的生活状态，反映他们的实质核心出了什么问题。那么来看神却在这里告诉了生活他们的生活不景气的原因是怎么样子。我们都以为说这个世界我们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奋斗，靠自己的人脉，然后靠自己摆上自己的一切就可以获得应当获得我应该得到的，但实际上事实却并非如此，是吗？那你会发现在以前的观念当中，有人甚至说人定胜天，然后什么都靠自己努力，然后靠自己努力，然后希望可以得到好的结果。但实际上事实上是如此吗？不一定。当我们当说这个世界都说当人都以自己的努力希望去获得如此的时候，你会发现以为上帝不再是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里上帝仍然掌管这个世界，不让人心跟随自己的欲望而去过自己欲望所要得到的满足的。那么我们从第六节、第九节、第十节到十一节，我们不去读经文了，因为时间也不够哈。然后我们去看，你们可以边看这处圣经听我讲。那这几节圣经当中指出，犹太人的生命当中出现很大的警示的信息，就是他们付出的多，收获的少，时间、金钱、精力，然后投入到生活当中，可是生活呢永远没有满足。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永远满足，想满足，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去获得满足，却是没有。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今天的世界，难道不是如此吗？很多的生活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生活当中，希望生活更好，但有的时候生命出现很多的问题，并不能因为获得更多而得满足。那在这里你会发现他们的欲望呢，希望生活得越来越丰富，可是现实呢却与他们所想要的生活相反的。为什么？因为神在中间掌管，神要让人知道人应当依靠的 最终的依靠是什么？那在这里你会发现说，那么当人把上帝撇在一边的时候，或者认为上帝不再掌管的时候，失去敬拜的中心的时候，上帝没有因为如此而让人自生自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出手了，上帝希望通过一些方式出手来让人明白回转，重新的找到真正的依靠是什么，那么希望人有悔改的机会。所以你可以发现外在的 不景气的时候，那我们要警示我们内在是否出了问题。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可能说以外在来衡量我们的内在的时候，正是反映出我们生命出问题。当我们外在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是要重新调整过来，来看神要告诉我们重心和核心是什么样子。那么神再一次呼吁百姓调整自己生命的重心，那么是什么呢？建造圣殿。我们刚才讲到说，圣殿是神与子民那维系着他们子民身份，向外见证他们是上帝的子民的一个很重要的敬拜的中心。那神在这里讲明他们推脱的理由是怎么样，去查看他们生活的态度的时候，告诉他们生活当中不景气产生很多苦景的原因的时候，是告诉他们他们要回转过来，重新的调整他们生命的中心是什么？建造圣殿。那神呼吁说转移生活的中心，去到以神为中心的目标的生活，回到以神为中心的目标的生活当中去。那么第十一章的五节到七节，这里有两次提到什么呢？说你们要省察，或者说是反省自己的行为。当外面的生活出现状况的时候，他要叫人反省说我们自己的行为，重新回来转回来面对神。所以当我们生活当中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不是神的祝福离开了没有，或者不是神的爱还有没有爱的问题，而是么仅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不是在对准神，我们生命的中心是否在以神为中心，还是以我们生活想要的为中心。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向，也会是两种不同的结果。那么以色列人在这里你会发现说，他们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希望你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时候，但是确实出现很多的问题，神警示他们回转，所以呼吁他们说要来重新的明白神给他们身份的重要，和明白神呼召他们在万人拣选他们出来的最重要的目标和目的，他们生活的中心是怎么样子。所以在这里呢，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他们是以圣殿为中心，圣殿象征着上帝与人同在，圣殿也见证着百姓以神为中心敬拜的生活，那么圣殿也见证着这一群人是属上帝的，也让人来见证他们是属上帝的。那么在这里你们会发现说，圣殿是人与上帝之间相交的这个纽带。那么知道到新约的时候，不再是以圣殿的，而是以耶稣基督自己为核心，为那圣殿。耶稣基督成为人与神之间同在的实在，对吗？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是因耶稣基督为中心而活着。当对我们今天的生命来讲，神当我们生活当中的重心转移的时候，或者我们的身份开始模糊迷失的时候，生活一定会出现很多的状况。当这个时候神呼吁他的百姓回来说，重新的调整自己的中心，回来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么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说，生活当中常常有很多的借口，我们要回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的时候，常常有很多的借口。比如说工作太忙了，然后灵机太大了，然后儿女要生活了，然后很多的借口都会成为我们生命属灵生活和我们敬拜神侍奉神，甚至说挑战我们自己属上帝儿女身份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和在今天的世代当中。那么更不用说在 今天国内的教会的处境当中，是面对外面的逼迫和压迫的时候，更是挑战着我们身份很重要的考验。那么我们去看到说，在这里如果我们去看到生活当中，如果是要去找借口的话，是有很多的借口可找的。那我有刚刚认识的一位姐妹，她上那个查经班啊，不是查经班，是初心栽培班。那初心栽培班呢，然后她曾经是一个佛教徒，然后是皈了依的佛教徒，但是后来有女儿传福音呢，然后自己的妹妹传福音呢，然后决定了要放弃自己曾经的佛教徒的生活。那佛教徒让他生活得很苦很闷，然后没有让他觉得自己过得更好。然后呢他们觉得说他应该重新回来，然后回到上帝的身边，跟他的女儿跟妹妹一样。那他多少岁数呢？86岁了。86岁你知道身上也有一些痛的一些疾病呢，然后另外还要照顾一个自己的先生，自己的先生身体不健康，甚至是需要人服侍的，整天不能出门要服侍的这样一个人。那这位姐妹信耶稣过后，她说我是上帝的儿女，很宝贵的，她说我是上帝的女儿了。那么既然我是上帝的女儿呢，那么我就要重新的怎么样子做好上帝女儿的身份呢？然后她就开始怎么读圣经，她说希望认识上帝更多，很渴慕。刚开始我说如果我们每天坚持读2章的圣经的话，我们每年就可以一年就可以读完一遍圣经呢。她就很认真去读圣经，每天刚开始读10分钟，然后没想到后来越读1个小时就过去了。那每天坚持读，每天读了以后呢，他曾经那些很多苦闷的事情，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很多围绕着他的问题怎么样子都不见了。你会发现他是越来越开心，越来越渴慕去教会，越来越渴慕参加团契，越来越渴慕读神的话语。所以每天坚持读，甚至呢他还鼓励自己的丈夫读，丈夫看不见，但是他就读给丈夫来听。刚开始丈夫有点拒绝，为什么呢？拒绝说你要读你自己读了，他就说他说你现在是上帝的儿子了，那你是上帝的女儿，你不读他的话语怎么行呢？然后丈夫也不好意思，然后就说读嘛，然后就开始听。那你会发现这个姐妹86岁了，但是生活当中曾经的经历给很多的苦楚给她，但是因着神给她的话，她现在学习凡事交托祷告。当她交托祷告的时候，她就有平安在她的生命里面。所以你说如果86岁，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借口啊，对吗？我年纪大了，我可不可以不读圣经呢？对，我年纪大了，我要照顾我的那个先生，我可不可以不要来礼拜呢？然后我年纪大了要来那么远，然后就赶车不方便了，我不要来了。然后年纪大了，我曾经有自己的喜好啊，然后你今天要来剥夺我自己喜好，对不对？然后让我要来读圣经。然后当时神的话就吸引他，他花时间，他曾经是订了很多的杂志，很喜欢关心因为他是从国内过来的，很喜欢关心国内的事情，所以订很多杂志。他现在说其实我要关心不了那么多，但我觉得从神的话语里面更让我得平安，我再不花时间去读那么多的杂志，而多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这位姐妹你会发现刚刚信主，她生命因此而得到很多的丰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当中是有很多的借口来阻止我们去敬拜神、渴慕神、去灵修，甚至去服侍神。但是当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身份是谁，我们的生活的中心应该是怎么样子，我们也明白我们的依靠在哪里。那么我们继续去看说，以神呼吁百姓重新的回来以他为中心的生活，就是建造圣殿。今天神也呼吁我们基督徒来重新的重视我们的身份，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但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是衡量我们生命和生活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标记。诗人大卫在诗篇的27篇的4节，他说：我有一件事我求过耶和华，我还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这里圣大卫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样子？就是与神亲密。与神亲密是什么？我一件，只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什么？我求过了，我还要求，说明他很专注于在这个目标当中。我求过了，我们有没有说我读了圣经了，我还要读，我祷告了还要祷告，然后呢我与神亲近了还要亲近，我曾经服侍，我今天继续的服侍，因为我们知道我的生命本是这样子。那么这里就告诉一个很重要的，说他一生一世，一生一世是什么意思？一生一世不是指一个时间段，一生一世是一个生命的焦点，一生一世是一个表示生命的焦点，它的焦点是什么样子？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么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他说安全感、引导、智慧和力量的源头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就是说这些安全感、引导、智慧和力量的源头是发自于我们生命的最中心的东西。那我们生命的中心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信基督的人是属于基督，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份就带给我们该做什么事情。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九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这处圣经告诉我们，从身份到生活，到生活的焦点和到我们生命的意义，都在这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目标呢，生命的重心和目标是可以帮助我们划分我们哪些事情是该做，哪些事情是不该做，哪些事情是该投入时间，哪些事情是该投入精力。这是我们衡量和取舍我们用时间、用精力、用金钱和用我们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的一个很重要的标记。所以神在这里不要让我们没有生命的目标，也不是让我们的生命就此白白的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然后失去了。神在这里让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呼吁他的百姓说，你们找借口吗？我告诉你，你的生命里不是因为借口，而是你生命重心出了问题。今天神呼吁他的百姓说，你要重视你的身份，你要重视你生命的焦点，你要重视你生活的中心，这样子帮助我们的生活重新的在他的祝福当中，和在他的引导里面，和在他的帮助当中。那你会发现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神告诉呼吁他的百姓，甚至是责骂他的百姓的时候，那么神说，你们这群不听话的人，今天要起来做，要起来建造圣殿。神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哎，你们欠我的，所以呢这是你们应该去做的？神没有。神在这里说，固然你们有欠，不是欠他了，其实也是欠我们自己的。那么你会发现说，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告诉以色列百姓说，那你们建造圣殿放弃了自己最重要的，那今天你们要回来，如果你们回来重新开始怎么样子，我就与你们同在。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弟兄姐妹，神从来不会是计较算账的哈，神从来不找他的儿女记账的。神说，只要你回转过来，我的同在就在你们中间，同在就与你们同在。同在是什么？上帝并非是一个很苛刻的上帝，然后责骂过后，骂一顿过后就离去了。没有，我们没有，我们他没有要我们去完成我们完成不了的，甚至是让我们惧怕的事情。那么神说，你们去建造圣殿，我就与你们同在。同在意味着什么？同在扫除一切的干扰，同在什么？我给你们所一切所需要。同在是什么？我与你们的关系是一起的。在这里你会发现说，当我们生命的重心调转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同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处处可以彰显出来。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花时间读圣经，花时间祷告，花时间的服侍，那我的事情怎么办呢？神说，你花时间在他的身上，他的同在就在祝福当中，给予他所敬畏他的人。那你会发现，上帝并不是一位遥不可及的，或者是害怕，甚至是回避，甚至是会报复的一位上帝。他是一位与我们 的痛苦，甚至是当当我们的挣扎，也是满怀怜悯的上帝。这是同在所表现出来的，同在表现出上帝的怜悯，同在表现出他关心我们的挣扎，可知道我们的处境。上帝不是不知道，上帝知道，但知道的时候，是否我们用信心来回应，说我们既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以敬拜为中心。那么上帝在这里，你会发现上帝，当我们呼求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其实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关系里面。这个关系不是怎么样子，不是断了，是因为我们出了问题，然后怎么样，暂时的断了。那断了过后呢，怎么样子又回来。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啊，有些夫妇的，那你会发现说，你和夫妇你和丈夫或者先生吵架的时会和太太吵架以后呢，你会发现吵架过后怎么样子，这个关系就很别扭，对吗？那别扭了，当时候后来大家都认错，然后又和好的时候，然后重新拥抱的时候，你说又重新说我爱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关系是什么，是一个非常新的，是吗？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上帝的同在是这样子的，当人犯罪不离开他，离开他，他的同在好像是不在了，不是他的同在一直在，是人离开他。那这里上帝再一次应许说同在，当我们说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可以感受到这么生命当中他的同在是贴近我们生命，要做我们的山寨，成为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牧人，甚至是我们的挚爱。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将这份同在完全的表现出来，也是给我们每个人看见的，成为实在的。那我们来看上帝说，如果我们转过来，他就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看以色列百姓犹太人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看见，到十二节到十四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神的呼吁再一次临到百姓的身上的时候，百姓没有再一次找借口，没有再一次停止，而是怎么样子，马上行动起来。他们就什么，第十二节这里说，从官长到百姓存敬畏的心，他们不再不引起重视，他们不再不引起他们的重视。这个时候开始怎么样子，已经开始回到神的面前，开始崇敬神的功。那我们感谢神，透过这处圣经让我们明白，回到神的中心当中，神就将赐福给我们，他同在，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是同在的主，我们明白你没有离弃，而是求你让我们生命转回归向你，不再以借口来面对我们的生命，来面对你和面对我们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